家具行业大佬接二连三的出事，说他们涉嫌经济问题，都涉及了哪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从家具行业的运作逻辑说起。这行业的水有多深，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规则，才正是解开谜团的关键。过去在公众视野里，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富森美是中国家具卖场的三巨头，行内人都清楚，这三家之间的明争暗斗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先说红星美凯龙，依靠连锁、加盟、租赁的卖场模式，曾经在行业内独领风骚，是全国门店最多、体量最大的存在。但随着近年资金链吃紧和运营成本上升，它的扩张也遇到了天花板。而居然之家则在阿里投资后迅速崛起，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姿态对红星发起挑战，尤其是在华北、华东地区，两家的招商团队和物业团队多次正面交火。至于富森美，它虽然低调，但靠着和地方政府深度绑定、选址精准以及高毛利策略，在成都、重庆等西南区域很低头蛇，看似佛系，实际上很有自己的攻防节奏，固若金汤，别人打不进去。行业传言，一线城市某家居商场会在三巨头之间几次易主，说白了比的是租金补贴、装修返利、品牌返点的暗战，谁肯花更多的钱就能拿下位置、锁定品牌。另外这三家的背后还有阿里、腾讯、红杉、高瓴这些资本方的博弈，他们不仅提供融资，也更深度参与战略走向，资本层的交叉控制也让局势更复杂。不过形势比人强，尽管那时候三巨头撕得热火朝天，每天都在想着互相伤害，但实际上大家都有钱赚，是台面上互相给左勾拳右勾拳，台下喝香槟一起切蛋糕。但近几年随着房地产的下行，家居行业几乎全线溃败，谁都没能独善其身。那么行业里的大老板们接连出事，真的是巧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直以来家居行业都存在着所谓的灰色地带，而这些行内默认的潜规则才是真正一步步把他们拖下水的原因。家居行业看起来是实打实的卖板材、卖沙发，但在光鲜展厅的背后，虚报合同金额、操控原材料采购、工程返点，这些几乎成了行业内的默认玩法。比如一些高端定制品牌，为了拿下地产大单，会故意报出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中标之后再通过偷工减料、序列项目预算把亏的钱补回来。尤其是在政府采购、医院、学校这类工程家居市场，返点最高甚至超过40%，所以大家看到的什么体育场坍塌之类的事故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更隐蔽的是，原材料上下游之间会联合控价，联手抬高板材和五金件的价格，压缩小品牌的利润空间。想进入大型卖场，小品牌往往只能接受这种不对等的定价体系。而在卖场中，表面上看是正常的装修支出，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各种进场费、返点金，要流入一些特定人的口袋里，而不是公开透明的进入公司账目。更复杂的是一些企业的金融玩法，部分家居企业和小贷公司金融租赁机构联手，把消费者分期付款搞成了类 P2P， 表面上是卖家具，实则是吸储放贷、金融套利。还有的高端品牌与装修公司、设计公司联手，通过虚构项目、伪造预算，先从银行和投资人那里套现，再让项目烂尾、资金蒸发、企业人走楼空。过去这些年，乘着房地产行业的东风，不少家居公司一口气开了很多店，上了很多项目，靠着材料采购、门店招商这些环节拿回扣、搞关系、设关联公司吃差价，几乎成了行规。这类操作在行业快速发展、大家都在扩张赚钱的时候，往往被默许甚至纵容。有人甚至觉得这是润滑生意的手段，能让链条赚得更顺。但现在行业增长慢了，这些不规范的成本就成了问题。一方面它会直接吃掉企业的利润，让本来就难赚的钱更难赚；另一方面，这些见不得光的操作很容易在审计中暴露踪迹，或被监管部门盯上，沦为风险隐患。一旦行业整体遇冷，企业陷入困境，过去靠扩张掩盖的各类问题便无处遁形，很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家居行业的变化就是如此，当行业反腐突然收紧，过去那些大家都懂的操作一下子变成了高风险。2025年4月，居然之家发布了2024年年度报告，但最引人关注的不是业绩数据本身，而是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谓保留意见，是审计机构在审阅公司财务报表时，认为其中存在重大但非普遍性的疑点或信息缺失，致使其无法确认部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或完整性。这样的一份审计报告，对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显然并不是什么小事，而是一种极为严厉的信号。据披露，问题集中在收入确认标准模糊、部分资产估值偏离市场以及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大等方面。而这种级别的审计意见，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已经基本宣判财务系统失控。其实居然之家被怀疑的这些财务问题并非一家独有，而是在家居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了维持上市公司业绩，不少企业通过提前确认收入、隐瞒负债、资产高估等手段粉饰财报，尤其是那些依赖加盟模式、预收账款、资本化运作的企业，更容易在财务数据上动手脚。而正是这些看起来光鲜的财务报表，支撑着企业的高估值、高市值，吸引着投资者源源不断的投入资金。一旦外部审计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整个泡沫就会被迅速戳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家具协会的数据，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家具制造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滑4.4%，利润总额下滑6.6%。进入2024年，这一下滑趋势仍在延续。到了现在的2025年，整体行业仍面临压力， 今年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家居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为1973.5亿元，同比下降3.6%，实现利润总额59.3亿元，同比下降32.2%，营业收入利润率为2.9%。龙头企业的财报也反映出相同的问题。除了潜规则暴露和监管收紧，家居行业遭遇寒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房地产不行了。2023年，全国新房竣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出现2位数下降，新房成交减少，直接影响了家居产品的首次购买需求。与此同时，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存量房市场并没有有效释放，消费信心不足，经济预期不稳，导致装修计划普遍被延后或缩减预算。众所周知，买房、装修和购买家具一般都是放在一块说的。现在房地产市场销售疲软，新建住宅减少，家装需求随之萎缩，家居卖场的客流量和销售额自然也跟着降低，而二手房市场的装修需求也十分有限，加上年轻消费群体越来越倾向轻装修少家具，这使得家居行业在整体需求侧受到了多重挤压，销售链条被严重打断。与此同时，行业运营模式的老化也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家居卖场多以单品类分散经营为主，缺乏整体解决方案和优质服务，消费者逛场既累又难找到理想搭配。如今年轻消费者比老登们更懒，更没有耐心，更喜欢一站式个性化智能化的购物体验，传统卖场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用户体验差导致客户流失，市场份额被新兴渠道不断蚕食。另外，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对现在的家装行业能不能信任，能有多少信任都成了很大的问题。装修行业是杀猪模式，能有客户就往死里坑，各种装修避雷的视频传得到处都是，里面内容大多是装修价格不透明，设计和施工质量参差不齐，频繁出现延期和预算超支现象，搞得消费者一提装修就害怕，根本不敢轻易下单。综合以上因素，想赚消费者在装修上的钱是越来越难，这也使得家装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户，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采买流量。不过这样一来，营销成本急剧上升，实际利润却越来越薄，运营压力持续加大。除此之外，之前提到的家居企业盲目扩张的风险也逐渐暴露。随着现在市场环境的改变，不少企业都出现了资金链断裂，陷入开店多赚钱少的怪圈中。2024年初，汪林鹏曾出现在一场行业论坛的视频中，语气平静却内容犀利。他当时清晰地剖析了家装行业的商业结构，并明确指出一个问题：整个家装链条高度依赖预售客户的装修款，靠着透支材料商的货款以及拖着施工队的工资来维持现金流。按照这种情况，一旦楼市下行，资金断裂，整个系统一定会爆雷。汪林鹏能讲出这番话，就说明了他当时也不是不清楚问题所在，他对行业的运行逻辑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汪林鹏确实带领聚然之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一方面，他想要企业从高度依赖灰色操作的模式中走出来，这表现在供应链层面时，聚然之家开始加强对供应商资质、价格体系的审核，试图建立更规范的后台管理体系。同时，他们也在多个省市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借助政策支持推动家装行业的规范化运行。另一方面，在商业模式上，聚然之家也努力尝试跳出只靠卖场租金和品牌返点的旧框架，探索向数字化转型。2024年以后，聚然之家更是加速引入 AI、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家居数字化。比如，他们开发了 AI 设计助手，用来提升用户装修前的设计体验，并搭建了整合采购、设计、交付于一体的数字中台系统。另外，公司还尝试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拓展新零售渠道，提升用户全流程体验。2024年12月9日，聚然之家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名称由聚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聚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聚然之家变更为聚然智家，并于12月10日正式启用。公司表示，更名就是为了强化智能家居平台型企业的定位，强调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方向。然而，这些看起来走向透明的行业积极信号，现实中却并不理想。聚然智家想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却受限于整个家居行业的基本盘，转型的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家装行业与房地产的耦合程度极高，新房的销量锐减，上游没水了，中下游你再怎么努力数字化，客户该不会来还是不会来。然后是执行层面，很多改革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一些 AI 工具在使用层面仍停留在噱头阶段，转化率很低，线上的布局难以形成闭环。像直播带货等尝试虽然投入不少，但用户体验问题、退换货难题、配送成本过高等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回想今年3月份新春座谈会上，汪林鹏还在谈笑风生，甚至豪言要活到120到150岁，他否认跑路的传言，说自己真没有想退。可是企业内部的成本压力和外部市场低迷等综合因素，最终还是将汪林鹏推向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局。改革虽然在路上，但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它开花结果，人就已经不在了。当房地产的潮水一退，最先搁浅的就是家居行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许家印没有走向绝路，反而是家居行业的老板们却接连陷入绝境？难道真如外界所说，欠的太多反而成了大业？家居行业和房地产深度捆绑，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老板之间其实有着被低估的交集？汪林鹏、车建新、刘冰与许家印本人有没有私交，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谈。仅从业务层面看，恒大系与家居巨头之间也会发现千丝万缕的联系。以 居然之家为例，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以线下卖场为主的家居平台，似乎与恒大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实居然之家早在推动 AI 整装平台转型的过程中就已深度嵌入了房地产供应链。他们为多个地产商提供精装交付方案，参与工程总包和一体化服务。这些合作虽然间接，但一旦地产商资金链断裂，家装项目就会搁浅，唇亡齿寒，居然之家同样会遭遇项目中断、服务款难结算、商誉受损等连锁反应。比居然之家感受更直接的是索菲亚和欧派。2021年，索菲亚在年度财报中披露，起因与恒大的大量应收账款和票据形成坏账准备，共计约9.1亿元，其中包括应收账款计提3.7亿元，应收票据计提2.7亿元，占计提比例高达80%，这直接导致该公司当年净利润大幅下滑，年报上的盈利瞬间被拉低。欧派也为恒大的多个精装项目提供了成套家具，账面利润早已形成，但现金却迟迟未到账。等到恒大真正暴雷时，这些应收账款成了无主的债，企业现金流被抽空，利润表被砸出大坑，紧接着就是裁员、收缩、融资受阻、股价暴跌。而红星美凯龙则是用另一种方法和恒大合作，在多个城市中，恒大拿地建楼，红星负责商场运营，看上去是地产和家居的联手腾飞，但一旦项目烂尾，商业体也跟着失去基础，客流没了，租金没了，商场成了空壳，重资产投入打了水漂，而最终的账全都要由红星自己买单。地产以杠杆形式扩张，自然会拉动家居重投入，恒大作为高杠杆盛宴的中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这不是谁欠得多谁更聪明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谁能苟活谁要先下车。许家印代表的是一个系统，一张错综复杂的金融、土地、债务网络，是整个房地产盘子里关键的一部分，它身后连着的是银行、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几十个待交楼的城市旧改项目，它一倒下，太多人无法收场。而像汪林鹏这样的老板，他撑起的企业、绑定的产业链都属于房地产的边角料，一旦出事，没有人会出面协调，没有人会为他兜底，要保也是先保房地产，怎么会轮到家居行业，只能独自面对。更残酷的是债务性质不同，许家印欠的是机构的钱，可以展期、协商、打折，甚至熬着慢慢解决，大不了不交楼，再苦一苦百姓就好了，有人敢维权，自然有人去处理。而家居公司欠的是上下游供应商的货款、工人的工资、加盟商的押金和客户的预付款，都是日常被拖欠薪资的专业户，维权经历丰富，不会有人出面干预，这些钱一天不结就有人活不下去。再往深层看，是人设崩塌的心理冲击，许老板被骂了3年，早已是金融难民的代名词，没有人会觉得从他身上能要回来钱，但汪林鹏在多数人眼中却是改革派实干家的代表，他讲数字化，谈智能家居，搞产业升级，甚至在死前9天还在行业大会上登台演讲，他一直是那个让人相信传统行业可以转型的人。许老板见惯风浪，练就厚脸皮，是战场老兵，汪林鹏是典型的旧式企业家，他可以面对亏损，可以扛住转型的失败，但他可能无法承受信任破产与价值否定，这一点才是最致命的。回看汪林鹏这一生，他是改革者，但也是体制内长出来的企业家，他的悲剧不仅属于他个人，也象征着家居行业20年辉煌过后的结局。汪林鹏死亡留下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答案。过去他试图用数字化清洗行业的混乱，用 AI 和供应链透明化去对抗体制惯性，但最终这些改革在现实的土地上没有生根发芽，而是随着他的死亡戛然而止。这是否说明所谓家居 AI 转型本就注定烂尾？如果换一个人来做，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还是说这根本不是个人能决定的命题，而是整个行业在大周期下的死局？《红楼梦》有云，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曾经的家居大佬坐在金陵王的白玉床上，看尽万丈红尘，富贵荣华，如今却纷纷去见上帝，倒在他们亲手搭建的宫殿之下。盛极必衰，终是天命，家居行业跌落神坛，但也曾繁花似锦，只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被命运安排的是哪一个行业，又是哪一位王。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